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上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
我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至七节。
我一起来读。
我一起来读。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透过罗马书好一章的开始，我们来学习神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啊，保守我们接下来时间，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传讲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能够帮助孩子，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一同得到造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愿你的名啊得到高举。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现在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现在我们要学习神的福音这个题目，
今天我们要学习神的福音这个题目。
那希望从这个讯息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设定我们人生的目标，
希望从这个题目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来到设定我们人生的目标。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啊这一段经文。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的经文。
首先我们要看福音的特使。
首先我们要看福音的特使。
第二我们要看福音的内容。
第二我们要看福音的内容。
再来我们要看福音的传递。
然后我们要看福音的传递。
那我们再看啊第一个方面福音的特使之前，我们简单的来了解罗马啊书的背景。
在我们要看福音的特使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罗马书的背景。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读啊读过罗马书，也可能也听过或者是已经也研读了很多次。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罗马书，而且也都听过，甚至是研读过很多次。
那我想当我们提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脑海中会想到什么。
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脑海中会想到什么。
有很多人可能想到因信称义哦。
很多人可能想到因信称义。
没错，马丁路德他发动改教运动也是因为神给他这样的亮光。
没错，马丁路德他发起了改教运动，也都是因为神给他这样的亮光。
当他读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
当他读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
马丁路德发现人得救并非依靠行为，乃是借着神的话语。
马丁路德发现人得救不是依靠行为，乃是藉着神的话语，
并透过信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并且是信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另一个基督教历史当中的伟人约翰卫斯理，
另一个在基督教里面伟大的伟人约翰卫斯理，
他是卫理公会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是在卫理公会里面成立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卫斯理说，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不同于异教徒与挂名的基督徒，乃是用心灵与真理敬拜。
他说我们对于上帝的敬拜是不同于异教徒和挂名的基督徒，乃是用心灵和藉着真理来到敬拜。
他说基督教有三项教义：原罪、因信称义、成圣。 是我们必须遵守的。
他说基督教有三项的教义，就是原罪、因信称义和成圣，是我们必须遵守的。
他把它看成是基督教的三个层次，
他将它看为是基督教的三个层次，
门外、门见还有室内，
就是门外、门监和室内。
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信称义在罗马书当中虽然占了很大的篇幅，
弟兄姐妹，虽然因信称义在罗马书里面是占有很大的篇幅，
并且保罗也非常强调这个的重要性，
并且保罗也都非常强调这个重要性，
但是其实罗马书整本书在讲的其实是神的福音，
其实整本罗马书是在这里讲的是神的福音。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神的福音到底是什么，
我们等一阵间会讲到神的福音到底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讲道当中也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整本罗马书重要的信息。
在我们的讲以后的讲道当中，我们也都会同弟兄姊妹来到一同学习整本罗马书里面的重要信息。
罗马书是一本在圣经的66本书当中唯一最没有对作者最没有疑问的一本书。
罗马书是在整本圣经66卷当中对作者是最没有疑问的一本圣经。
基本上每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都认同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
基本上每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都赞同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
大概是在主后的56到58年间所写的。
大概是在主后56至58年之间所写的。
是在他第三次的宣教旅行当中所写的，
是在他第三次宣教旅行报道的时候所写的。
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他在哥林多，因为有人密谋要对付他。
圣经是告诉我们，因为当时他是在哥林多，有人密谋要对付他。
因此他即使在哥林多停留三个月，这三个月期间也让他写成了罗马书。
因此他在哥林多只是停留了三个月的时间，而在这三个月时间里面他就写成了罗马书。
保罗写了非常多的书信，罗马书是其中的经典。
保罗是写了很多的书卷，罗马书是其中的经典，
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根基，
成为基督教很重要的根基。
那这也为什么罗马书会成为可以影响到这些基督教伟人，
所以就是罗马书为什么可以影响到这些基督教的伟人，
并且改正了他们对于这个信仰错误的观点，
并且是改正了他们对信仰错误的观点。
现在弟兄姐妹，让我们回来看今天的经文，来看第一节。
弟兄姐妹，让我们回来看罗马书的第一节。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我不知道当弟兄姐妹您跟人家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怎样介绍自己。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向人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你是会怎样去介绍。
一般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头衔摆在前面，然后告诉人我是某某某某。
一般我们会将我们的头衔是放在前面，然后告诉人听我是某某某。
那保罗他有一个习惯，他常常在书信当中介绍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罗是有一个习惯，他时时在书信的当中来到介绍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当我们提到仆人这个词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仆人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呢？
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想到用人哦。
我们可能会想到是用人。
那有一个也算笑话哦。
有一个可以说是笑话。
因为我们今日对于在家里面帮忙的都称他为阿姨啊。
因为我们今天对那些在家里面做帮忙的，我们叫他做阿姨。
那其实他好像是一个佣人哦，帮助我们这样。
但其实他可能是一个佣人，是帮助我们的。
有人就会说，哎，你家阿姨还不错啊。
有人话你叫阿姨用系算唔错，
还会到你家来帮忙。我的自己的阿姨都没有这样。
佢仲嚟帮忙，但我自己嘅阿姨就冇咁谂。
因为一开始我想说阿姨，阿姨就是妈妈的妹妹。
啊，阿姨就系妈妈嘅妹妹。
那在当时我们提到仆人，那其实是奴仆的意思。
其实提到仆人是奴仆的意思。
那对我们来讲，奴仆就更不好听了。
对我们来讲，奴仆是更不好听了。
今日的奴仆在不同的制度文化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其实奴仆这个字在不同的文化和其他的地方是带着不同的意义。
因为如果在比较差的环境底下，奴仆真的是我们认知上面就好像奴隶仆人一样哦。
因为如果在比较差的环境底下，那个奴仆其实是我们认知那个的奴隶或者仆人一样。
好像过去有一些是卖身的哦，一辈子没有自由的。
过去就有一些是一辈子卖身完全没有自由的。
那另外一种比较好的，有没有听过在好像英国做管家的，一年的薪水可能有10万英镑以上的。
另外有一种的仆人呢，就是在英国那里做管家的，他们的年薪是可以去到10万英镑。
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奴仆并不是讲这些。
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奴仆并不是讲这些，
他不是在讲主人用钱买回来做奴隶的人，或者是薪水很高的，这好像管家一样。
他不是讲那些主人是用金钱买回来的奴隶，或者是这些薪水很高的管家。
虽然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用他宝贵的性命用高价赎回来的，
虽然我们也是主耶稣基督用他宝贵的生命高价的将我们赎回来的，
但是我们跟随主侍奉主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被迫好像奴隶一样。
但是我们跟随主侍奉主，我们不是出于勉强，好像是被逼做奴隶一样。
当然我们侍奉主也不是为了好像英国这些管家一样一年有多少万的。
当然我们侍奉主也都不是好像英国这些管家一样一年有10万英镑的薪水。
我们侍奉主好像保罗自己称为他是奉召的使徒。
我们侍奉主就好像保罗他这里说他是奉召为使徒的。
是，我不是要强调这个名词 title。
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个名词。
我不是要强调这个，我只要想要讲的是奉召的使徒代表是神的拣选，不知道您怎么看自己，我们都是神拣选。
奉召这个字就是代表神的拣选，其实我不知道你怎样看自己，但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神召保罗的原因就是为了传扬神的福音。
神召保罗的原因就是要他来到传扬神的福音。
我们也是这样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也都是这样回应神的呼召，
做一个传神话语的基督徒，
做一个传神话语的基督徒。
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耶稣之前，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大马士革遇见主耶稣基督之前，
他是一个法律赛人，一个靠着属世的才能逼迫基督徒的人。
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他人生的目标并不是合神心意的。
他人生的目标并不合神的心意。
因为他虽然在圣经所讲的是旧约上有过人的成就，还有对旧约的认识。
因为虽然他在旧约圣经上面是有个人的成就，和对圣经有个人的认识。
在属世的地位当中也可能很崇高。
在属世的地位里面也都很崇高。
但我们看回去知道这并不是上帝创造他的目的。
但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神创造他的目的。
保罗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保罗还没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他也知道上帝创造人是要荣耀他自己。
他也都知道神创造人是要人荣耀他自己。
但是保罗用来荣耀神的方法是错误的。
但是保罗用来荣耀神的方法是错误的。
他信的也不对。
他信的也都不对。
他以为传扬耶稣基督的人是要引犹太人偏离真道。
他以为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要来到是引那些犹太人偏离真道，
所以他就用很残酷的手段要来逼迫这些基督徒，
所以他就用很残酷的手段来到迫害基督徒。
但是当主耶稣自己来呼召他的时候，
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到呼召他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生命得着翻转，
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得着翻转，
因为他荣耀神的目标与观念完全被改正了，
因为他荣耀神的观念和目标是完全被改正了。
首先他开始学习谦卑，
首先他是开始学习谦卑，
所以他总是自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
所以他总是自称他自己是基督的仆人。
他知道他不需要再成为人家所尊敬的拉比，
他知道自己不再需要是成为人家所要尊重的拉比，
他只要一生好好的跟随主传扬神的话语，
他只要一生的好好跟随主来到传扬神的话语，
所以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他都可以把神的话语高举，
所以不理在什么情况底下他都能够将神的话语高举。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提醒 当时的信徒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是提醒当时的信徒话，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
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的观念里面是你不吃不喝也是为了荣耀神，
当然我们知道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他不吃不喝亦都是为了荣耀神，
就是我们所做一切你都要荣耀神，
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你都要荣耀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我们生命是否有真的因信耶稣因信主而翻转呢？
弟兄姐妹，我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被翻转呢？
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荣耀吗？
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荣耀吗？
我们吃喝或者做任何事都是要为了荣耀神吗？
我们吃喝或者是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荣耀神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保罗真正的相信主耶稣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保罗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
保罗容许神来翻转他的生命，
保罗是容许神来到翻转他的生命，
我们是否也是如此？
我们是否也都是如此呢？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肉眼来到看出来，
但是很多时候人家的肉眼也看不出我们是否有改变，
但很多时候人家也都没办法来到看到我们是否有改变，
因为我们可能会成为礼拜天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可能会成为礼拜日的基督徒，
走出这三面门以后或者是教会的大门，你就回复过平常生活的样式，
走出这个教会的大门之后你就过回你平时生活的方式，
可能会选择比较少来法拉盛，可能会选择比较少来法拉盛、
可能是选择比较少来法拉盛，
因为 会遇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会遇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信仰就很勉强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信仰就非常勉强了。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被翻转是由里向外然后自然的被翻转，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翻转是由里到外而且是自然的被翻转，
是自然的，你讲的话语你做的行为是呈现出来的，
是从你的话语从你的行为里面呈现出来的，
不是有人在盯着你然后你才改变，
不是有人在盯着你你才改变，
神是盯着你的，但是我们总是不会这样去想，
神是盯着我们的，但是我们总是不会这样去想。
另外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如何来重新规划我们的人生呢？
另外就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怎样来到重新规划我们的人生呢？
我们还是不断的在追求属世的东西吗？
我们仍然是在不断追求属世的东西吗？
其实我们周遭弟兄姐妹里面 有些很好的榜样。
其实在我们弟兄里面、我们周遭都有很多非常好的榜样。
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是提前退休为了要传扬福音。
我知道有些人是他们选择提前退休为了要传福音。
他知道他的生活已经满足够用了，所以我可以为神来摆上。
他知道他的生活已经满足了，够用了，所以他可以为主来到摆上。
他 愿意让神来使用。
他愿意让主来到使用。
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对他的认识。
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求神来到改变我们的人生。
保罗信主后，他愿意让神来使用他。
保罗信主之后，他愿意让神来到使用他。
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他的神学律法上的认识与成就，就用这些来造就别人。
我们看见神是在保罗那个神学上面和律法上面的成就，神就使用他这些来到是用他。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到掌管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以为神要叫我们放弃我们原本拥有的东西还有成就。
我们很多时候是害怕，我们怕神要我们放弃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是成就。
我们很害怕失去，我们害怕已经习惯的生活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害怕失去，我们害怕来到我们我们害怕我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是有任何的改变。
因为我们单单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认为改变只会是不好的。
因为如果我们单单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认为改变可能是不好的。
很多时候你明明知道你是在生活在一个困境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生活是在一个困境的里面。
但是你已经习惯了，所以你也害怕再从这个困境走出来，因为你害怕进到另外一个更惨的背景光景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就明明是在困境当中，但我们仍然是害怕走出来，因为你怕再走入去一个更加困难的光景里面。
神要我们放弃的绝对是对我们不好的。
神要我们放弃的绝对是对我们最好，对我们不好的。
或许在人的眼光当中你认为是好的，
或者在你的眼光当中你认为那些是好的。
除此之外，神不会叫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
除此之外，神不会叫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信仰有着很偏差的认识。
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偏差的误解。
我们认为信基督教主要主耶稣要保守我们生活。
我们认为信基督教主耶稣就会保守我们的生活。
主耶稣也要帮助我们去、成就我们的所追求的事项。
主耶稣亦都会帮助我们去成就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事项。
其实这些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其实这些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是基督徒必须把神以及他的计划摆在我们的生活的首位。
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我们要将神和神的计划来到摆在我们生命上面的首位。
照理来讲，我们是没有选择的。
照理来讲，我们是没有选择的。
我们这其实应该是我们的本分。
这个也都应该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人生的规划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要荣耀神。
我们人生最那个的规划应该是荣耀神。
我们努力读书去好学校，不是要叫我们自己得着荣耀。
我们努力读书去好的学校，不是叫我们自己得着荣耀，
或者叫我们父母、感到骄傲，
或者是叫我们的父母感到骄傲。
我们进好的学校是要叫人知道我们的神赐给我们好的脑袋。
我们去好的学校是叫人知道我们的神赐给我们好的脑袋，
叫我们有能力的进到好的学校，
叫我们有能力入到好的学校。
我们在一间好的公司上班也是因为要见证神的荣耀。
我们在好的公司里面上班也都是为了要见证神的荣耀。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愧对神赐给我们的一切。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愧对神赐给我们的一切。
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将他的荣耀归还给他。
所以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可能将神的荣耀来到归还给他。
那再来我们要看福音的内容，我们要从第二到第四节去看。
然后我们在第二到第四节那里，我们再看福音的内容。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在第二节开始说，这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保罗说这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
保罗说这个福音是神藉着众先知所应许的。
那这个福音到底应许了什么呢？
这个福音到底应许了什么呢？
第三节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第三节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所以神的福音就是讲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神的福音就是讲论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也是保罗在第九节，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第九节，但在第九节说他儿子的福音，
亦都是在罗马书一章九节那里所讲的他儿子的福音。
那么福音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呢？
福音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呢？
福音的内容基本上讲到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有的作为。
福音的内容是讲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一切的作为。
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有什么作为？
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有什么作为呢？
我们今天没办法一一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我们今天没办法一一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
但基本上我们可以把主耶稣基督他的作为，他的事工分成十个方面。
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将耶稣基督他的作为，他的事工分为十方面。
首先是神的应许。
首先是神的应许。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
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
神的真理。
神的真理。
恩典。
恩典。
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
神的圣洁。
神的圣洁。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
以及神的奥秘。
以及神的奥秘。
您如果没有抄下来没问题，我们接下来会讲。
我们接下来都会跟着讲。
那今天我们要从神的应许跟大能来学习福音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从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来分享神的福音的内容。
那我想这两个也是最重要，所以保罗把它放在罗马书的引言当中。
我亦都谂呢两个系最重要嘅，所以保罗将佢放喺罗马书嘅引言当中。
那么讲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什么样的应许呢？
当讲到应许嘅时候，我哋会谂到系乜嘢嘅应许呢？
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神应许他子孙还有土地。
我哋谂到亚伯拉罕，神应许佢子孙同埋土地，
并且万民要因着他的子孙得福。
并且万民要因着他的子孙得福。
所以应许摩西那一代人的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得到安息。
神亦都应许是摩西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得到安息。
神对大卫也有应许，就是王位。
神对大卫亦都有应许，就是王位。
神也应许了以色列人要给他们平安。
神亦都应许以色列人要俾佢哋平安。
那神也应许了我们要给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有永生。
神亦都应许咗我哋，让信耶稣基督嘅人能够系得着永生。
神有很多很多的应许。
神有好多好多嘅应许。
那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神对我们的应许。
喺圣经里面可以睇见神对我哋嘅应许。
那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
但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
这是最大的应许，
这个是最大的应许。
所以当有这个应许的时候，
所以当有这个应许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扎扎实实的跟随神。
我们就可以扎扎实实的来到跟随神。
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神。
当我们讲到应许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他应许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到神他的计划与目标，
我们可以想到神的计划和他的目标，
因为所有的应许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因为所有的应许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但我们要凭着信心去领受，
但我们要凭着信心去领受。
神应允他的应许总是按着他的时间表，
神的应许总是按照他的时间表，
我们要相信他是掌管一切的主，
我们要相信他是掌管一切的主，
并且他应验他一切的应许的时间绝对是对我们最好的，
并且他应验他应许的时间绝对是对我们最好的。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长辈们分享，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长辈们分享，
他回忆过去神怎样带领，
他们回忆过去神怎样带领，
那有一些是回想过去神帮助他们如何做选择，
有些是回忆过去神怎样帮助他们做选择，
他说我用着我的血气来选择，我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丰富，
他说如果我用我的血气来到是选择，在过去是这样，我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丰富，
因为他们过去那个时间点顺服神的带领，
因为他们过去来到是选择顺服神的带领。
我现在基督徒也不需要活到被称为长辈的时候才可以再回想神的恩典，
我相信基督徒也都不需要活到我们是长辈的时候才回想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留下恩典的记号，
因为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见神留下恩典的记号。
如果您没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要多多为您祷告，
我们要多多为你祷告，
那你要求神帮助你更加的亲近他，更加的经历他的信实，
我们要求神来到是帮助你更加的亲近神和经历他的信实，
甚至开启我们属灵的心属灵的眼，
甚至是开启我们属灵的心属灵的眼，
因为很多时候神的恩典已经赐下，但是你自己却没有这样的领受，
因为很多时候神的恩典已经赐下，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领受，
有可能是我们的骄傲，
尤其是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骄傲，
有可能是很多很多原因拦阻了你看见神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
很多很多的原因是拦阻到你来到是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
但不管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应验他对我们平常需要的应许，
无论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应验我们平时生活上面需要的应许，
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面上吊他的生命，并且在第三天复活带给我们救赎与永生的盼望，
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他是舍弃他自己的生命来到是钉在十字架上面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这是神已经为我们做了的，
这些是神已经为我们做了，
这是神已经为了这些还没有信的人而做的，
这个是神已经为那些未有信主的人已经做了。
如果您今天还是在当中做一个参与的人而不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在今天仍然是在当中只是做一个参与的人而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要鼓励你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我就鼓励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他做的事情，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他做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您自己的回应，
接下来就是你自己的回应，
因为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
因为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
唯有得着耶稣才是最美好的，
唯有得着耶稣基督才是最好的，
神的大能可以包括许多非常多的层面，
神的大能可以包括很多的层面，
但是对我们最重要还是保罗在第十六节后半段所讲的，
但是对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保罗在第一章第十六节开始后半段所讲的，
告诉我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或者说我们是基督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或者说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
但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
是成功神学吗？
是成功神学吗？
是神不断地在我们属世成就的应许吗？
是神不断在我们属世成就的应许吗？
还是物质上面的加添呢？
定是物质上面的加添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对这个信仰有更好的认识，
对这个信仰有更好的认识，
那我们知道认清什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认清什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最后我们要看福音的传递，
最后我们要看福音的传递。
五六节告诉我们，
在五六节告诉我们，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顺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第五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顺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有没有曾经买过什么东西很好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买过一些东西你觉得很好用？
那你就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你的朋友或家人。
你就急不及待的想要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家人。
或者您有去吃过哪一间的餐馆？
或者你有去哪一间的餐馆吃过？
那你要介绍亲戚朋友去尝尝。
你就要介绍亲戚朋友去试试。
一般来说，当我们用到好的东西，吃的好的东西，我们想要分享给别人。
一般来讲，当我们买到好的东西，或者我们吃到好的东西，我们都好想分享给其他的人。
一般来说，现在就是你去吃，你去餐馆吃饭。
一般来讲，我们去餐馆吃饭，
都要你的手机先吃过。
都要
手机。手机要先吃过，
你的手机先吃过，
不然你还不可以动筷子。
如果不是，你就不能够动筷子。
因为他可能想要告诉别人，这个是他可能他在享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我不知道背后的原因，就会发啲相出去。
但是我们很希望把自己所的生活或者是接触的东西介绍给别人。
但我们就好想将我们接触的东西或者我们的生活来到是同人来分享。
那基督徒更应该是如此哦。
其实是应该如此的。
比如说我们蒙召受了神的恩惠。
神是让我们能够是受了他的恩惠。
那我们成了属基督的人。
我们成为属基督的人。
那我们就要担起传福音的职分。
我们就要担起传福音的职分。
那这里说在万国人中叫人为了他主耶稣的名信服真道。
这里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 叫人为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信服真道。
所以我们的存在的目的其中一项是要叫人可以信服真道。
所以我们 存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叫人能够是信服真道。
我们花钱然后花自己的时间买的东西或者吃的食物都会想要去分享给别人。
我们花了自己的钱买了一些东西或者吃了一些东西都好想来到分享给别人。
那更何况主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惠，我们难道不希望分享给别人吗？
更何况是主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惠，难道我们不想去到分享给别人吗？
我们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恩惠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得来的。
我们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恩惠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得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样的这么好的东西可以传扬给别人。
所以我们应该把握这么好的东西来到是传扬给别人。
我们不去传福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我们不去传福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或许我们对我们信仰不是很认识，或者是有偏差，
或者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不是很认识，甚至是有偏差。
不然的话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比如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信服真道。
保罗话我哋嘅责任就系喺万国之中叫人为耶稣基督嘅名嚟到信服真道。
什么是信服真道呢？
乜嘢系信服真道呢？
信服真道基本上可以这样说。
信服真道基本上可以咁样话。
我们不只要信，而且要顺服。
我哋唔单止要信，并且系要顺服。
我们在信的方面可能做得比较好。
我哋喺信呢方面可能做得比较好，
因为我们都希望得着神永生的恩典。
因为我哋都希望得着神永生嘅恩典，
所以我们愿意信。
所以我哋愿意信。
但是我们在于顺服的功课，可能就要有一些加强。
但系我哋喺顺服呢个功课上面，我哋就应该有一啲加强。
特别是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
特别系喺传福音呢件事情嘅上面。
如果我们信主单单只是为了自己的永生，
如果我们信主只是单单为了我们自己的永生，
而不去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而不去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那我们所信的是不完全的。
我们所信的是不完全的。
我们所信的是一种自私的信仰。
我们所信的是一个自私的信仰。
单单只想到自己。
单单只是想到自己。
这好像在台湾有很多的这些民间的宗教信仰。
就好像在台湾有很多民间的宗教信仰。
你就会去到那些庙啊，去拜这些木头雕的啊这些神像。
你就会去到庙那里拜那些用木头雕的神像。
那你会跟他说啊，祝我生意啊谈得成啊，或者甚至过去呢祝我中六合彩。
你就会说祝我生意来到是谈得成，甚至过去就是让我中六合彩。
那我中六合彩啊，我就帮你打金身啊，我就买大个金牌给你啊。
如果中了六合彩之后，我就将你打金身，然后就是打个金牌给你。
那谁是得到最好的最后的好处啊？
是边个得到最后的好处呢？
就是这个迷信的人嘛。
就是这个迷信的人。
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过去很多那个木头被丢，砍头被丢在河里。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过去有很多的木头他们是被砍头和是扔在河里面呢？
因为他没有祝福他嘛，因为这个假的东西怎么可以会赐福给他。
因为他们没有祝福到那些去拜的人。这个是假的，又如何祝福他们呢？
我们信仰不是一个自私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自私的信仰。
我们不能单单想到自己。
我们不能够单单想到自己。
我们不能完全看不管别人有没有得到永生。
我们不能够不理别人有没有得到永生。
过去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过去有一个讲法是这样的。
当你看见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
当你看见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
他将来就是要与你分隔的人，他是到永刑里面。
他将来就是一个同你分隔的人，他就去到永刑的里面。
当你想到你身边的人，他将来是到永刑里面。
当你想到你身边的人，他将来是去到永刑里面。
我相信我们都会迫切的。
我相信我们都会迫切的。
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家人跟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同我们的家人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愿意让神来使用。
愿意让神来到使用。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给你话语。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话语。
神就给你机会。
神就给我们机会。
神就为你开道路。
神就为我们开大路。
前天听到几个姐妹去老人院探访教会的姐妹。
前日我听见有几个姊妹去老人院那里探访我们教会的姊妹。
那除了探访姐妹以外，他们还领人信主。
除了探访姊妹之外，他们还领人信主。
那这大概不是他们计划当中的。
这个大概不是他们计划当中的。
但是他们愿意为神摆上，随时都蒙神来使用。
但是当他们愿意来到是为神摆上的时候，他们就能够随时都被神来到使用。
那一天下午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有遇到教会一个弟兄。
那天下午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又遇到教会另外一位弟兄。
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跟我说，牧师，我刚刚跟一个讲英文的人传福音。
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刚刚跟一个讲英文的人 来到是全福音。
我听到很感谢神。
我听到之后很感谢神。
因为他们确实用生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因为他们确实用生活来到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并且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
并且是
中文堂的主题。中文堂的主题。
啊、并且是应了我们今、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传扬福音由我开始。
我原本还要考你们呢。但是我们有很怜悯恩典的姐妹告诉你们答案。
Sorry。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您知道那个传扬福音由我做起在哪里可以看到吗？
你知道传扬福音由我做起在哪里看得见呢？
有人可以拿程序单代表还可以有注意。
就是在我们教会的程序单那里。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单单做一个享福的基督徒。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单单要享福的基督徒。
让我们能够愿意将自己当成活祭，每天背十字架蒙神来使用。
让我们能够是将自己当成活祭，每日背十字架来到是被神使用。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主要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丰富美好的福音，因着您自己神的福音，让我们能够有永恒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却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配得的。你却也要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让你来使用，让我们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如何来高举我们，来成就你的计划，来成为你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参与的机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